欢迎收听金川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大家知道我前阵子过了40岁生日吗？开始觉得我好像需要保养了，哇，觉得脸上有点干啊，然后细纹也出现了，好像应该要来增加一点保养预算了耶。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的植物科学保养专家 Z 研的创办人芷瑜来跟我们聊聊高效保养。又可以省钱的秘密哟、哦！如何聪明选择保养品呢？欢迎芷瑜。
Hello， 大家好，我是丽妍的芷瑜，我是植物科学家， Hi, 今天代表丽妍来跟大家聊聊天。
啊，没问题的，植物科学家哎、欸，好特别哦！它是一个职业吗？
它是职业，
它是一个职业。植物科学家是什么样子的学科啊？
它其实，在学科里，如果以大学的科系来说的话，是生物科学。
生物科学，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疫情很常在做 PCR 检测，
对。
植物科学它本身就是在做这些检测相关的，
嗯，
像是我们会说，我们身体有哪些基因，
对，
它是正常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健康。
哦，
但如果它突变了，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疾病。
哦，可是那不是身体，好像感觉比较像医学，不是植物啊？
对，就是如果用在人类叫做疾病，那如果用在植物，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植物它在什么基因的情况下可以开花，或者是可以耐旱，就是比较可以抗缺水的状态。
超特别的耶，所以每一种植物的特性基本上都很了解嘛？
不会到每一种，因为植物真的百种太多了，
对，真的太多种了。
很多人会去什么深山野外，就说那个植物是什么，
有时候从来没见过，
不认识耶。就我们认识的范围其实都很实验室，就是我们会知道这一棵植物它的大方向长什么样子，但细节是我们都在显微镜底下去看一些我们肉眼上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哦，那我们会为了要某一个目的，比如说医疗用途啊，或者是其他用途，特别去找相关的植物吗？
会。对啊，因为其实植物有蛮多有效成分，这有效成分我们可以从里面提取出来，那提取后我们可以透过不管是化学技术，或者是用植物的大量培养方式，让这个成分从一，然后我们复制放大变成100、1000、10000，
哇，好酷哦。
对啊，这样你就可以拿来用在那个我们的药品上。
对，
像最直接就是我们用中药，大家应该多少吃过中药，
是啊，
它其实就是把植物的有效成分用那个熬煮，就以前都大锅药这样煮，然后浓缩成什么10碗水煮成1碗。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效成分的浓缩过程，那浓缩出来你就可以把这个很有效的药拿来喝。
哦，所以它真的是有效的。
有效的。
我妈超残忍的，我妈都会在冬天的时候把1斤的姜浓缩成1碗，然后叫我喝下去。
姜
姜
很辣、
很辣，超辣。然后我老公才好笑我老公就把那个我妈妈浓缩出来的 那一碗姜啊，拿去公司尾牙做惩罚用。然后我妈就很生气，我妈就说：“我是煮给我女婿喝的，我想说用的这样子，就是1斤的姜熬成一碗，是可以帮你热一下身体啊，让你的身体可以温暖起来。你居然把我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姜茶拿去做惩罚的东西，
这个心意不能拿去给别人，
真的。所以熬煮其实是有效的，
有效。
那市面上有很多是那种什么浓缩啊，那都是萃取的技术的。
对，这个是萃取技术，它其实就会牵涉到一些科学的范围。像我们现在市面上不是很多红豆水，
对，
它其实就是把红豆有效的成分去大量的提取出来，然后用我们现代人比较方便喝的方式做保存。所以喝了一定会有效，那只是说怎么去挑选比较有品质的产品，这就是一个功课。
那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会从研究植物的这个植物科学家，然后现在在做那个植萃品牌的这个保养品呢？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安于世，就是在实验室待久了，其实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我们研究其实很多时候会落在研究的那个范围里，
对，
它可能不一定真的可以用在生活上。那对我来说就觉得，哇，我研究了半天结果没有被大家看到，好像有点可惜。所以我后来就开始转往比较用植物，然后把它应用在生活上。那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植物跟保养是最直接相关，也是现在人比较大的需求。
嗯，
像我们怎么用有效的植物来帮助我们自己皮肤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是你植物加到产品里，它可以立刻让你看到效果。
对啊，因为我们研究就是为了要应用嘛，不然我们有什么要研究？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没有看到的实际成果，让我觉得好可惜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你的保养品就是比较主推是纯天然，然后抗痘痘啊、敏感肌啊可以用的这种。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就没有太多这样子的问题。有啦，今天长了一颗痘痘在这里，有看到吗？
其实很不明显，
很不明显，对不对？对，因为我其实是对于我自己的那个容貌比较不焦虑的人，因为有些人是很焦虑，
对对 对,
对, 对，有些人很焦虑，就觉得这个毛孔有点大，然后这个皮肤有点泛红，就会非常的焦虑。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每天都擦五六种保养品，然后就按照柜姐给他的这个顺序这样擦擦擦擦擦，可是还是一样长痘痘，然后还是一样就是会红肿啊，会过敏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挑选像这样的保养品？
其实它源头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肤质，欸，像我自己开发这个产品是因为我自己有肌肤问题，我是很敏感的油痘肌。那
敏感的油痘肌，
对，就是我用不适合的产品，我会早上擦晚上就长痘痘，
这么快，
很快就立刻冒出来，
很有效很有效的长痘痘配方
对，很有效的摧残自己那当时会这样子想要做保养品，就是因为我自己有问题，可是市面上专柜的产品或是开价，因为都是欧美日本进口的，
对，
其实他们是高纬度地方都比较干燥，那台湾是海岛型嘛，很湿很闷很热，
对，
其实那样子的配方在台湾是相对没那么适合我们台湾人的肌肤。
原来是这样哦，可是很多的商品都会主打什么高保湿，
就是too much 的保湿，
原来不用这么 much 就对了對，可以不用这么 too much。
对 啊,
對啊，我都会看到很多什么广告都打高保湿啊，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因为我比较重视保湿嘛，我也是就是有保湿就好，所以其实我不太分得出来什么乳霜乳液精华液什么什么眼霜，我都觉得都一样。然后甚至呢，之前我拿到那个眼霜的保养品，对不对，我的乳液用完了，我就把眼霜全部擦全脸
太多了
太多 too much too much 对啊，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分类，就是大家在选保养品前一定要先知道自己肤质是什么，那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们就早上洗完脸，就洗面乳洗完后你就不要擦任何保养品，那就等待等大概15分钟，
对，
假设15分钟就会觉得脸崩崩干干的，那这一类的人大部分是干肌，干性的，他可能缺水缺油同时都缺，那如果说他在一个小时后就直接脸会开始出油，
对，
甚至两个小时也出油的这种，大部分都会是油肌，油性的，它就是有可能缺水，但最统一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症状好了，
对，
那就是脸会一直出油，这种人他可能在保养上就会比较需要是控油型的产品，那假设就是15分钟没事，一两个小时也没事，然后就一整天都不会不舒服，这种就是我说天选之人，天性肌肤，就是你不保养肌肤都很漂亮
好像就是我的肌肤
很好，是我最羡慕的
忘记擦保养品，对 啊, 對啊，
这一种的它其实就不用过多的保养，就是我们说刚刚好就好，你真的觉得肌肤干，那你补一点保湿型的，比如说以我们家为例的话，保湿型的喷雾或者是保湿型的精华，其实二选一都可以，
对啊，我都听人家说这保湿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自己都会选那种高保湿的保养品，可是刚刚那个子瑜跟我们说 too much
就其实要挑啦，就是如果买的是专柜品牌，或者应该是说欧美日本进口的品牌，其实选清爽型对台湾的肌肤来说都已经够了，除非说自己真的是超级干性肌，那你可能就要选高保湿加上乳液乳霜，我们说化妆水跟精华是水含量比较多的保养产品，那乳液乳霜是比较偏油类保养比较多的产品，那你就可以去挑，如果你擦水还是觉得不够，你就可以考虑说是不是补一些油类的产品，就是乳液乳霜类，
是，
那用不同的阶段我们去做，其实它就是一个小科学实验，你就去
尝试用自己的脸科学实验，
用脸做尝试，对你就去试试看说我今天用化妆水加精华，如果它还是会太干，你就明天你就用 加倍的量试试看。嗯，那假设加倍还是不够，你就可以开始考虑，诶，我是不是脸缺油，
是，
那再来补乳液。
哦，
那这样子一个一个去往上加，或者是用量的增加，就一个是产品项的增加，一个用量的增加，
嗯，
这样子你就会去试出说最适合自己的保养配方，那就不会说像刚刚讲的什么一天五六罐，然后加到最后长痘痘。
嗯，没错，
其实通常都是油脂太多，
嗯，
就是你油多，然后你又去擦太多程序的保养，其实反而会让肌肤有负担，
更有负担。
对啊，
我自己是还是会出油啦，那但是不会到太严重，所以我有时候起床我就很乐观。嗯，好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哦。我知道出油是因为缺水，各位听众朋友们，可是我每次要化妆的时候我都想说，那我已经有油了，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擦，我就直接这样抹平，然后感觉好像就可以直接上妆了，但其实这是不好的行为，要看每个人的肌肤。那我要讲这一段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用了 ZN 的产品，用你们家的产品嘛，那我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也是拿自己的肌肤测试啦，我发现我早上真的出油的状况有比较好，好蛮多的。嗯，而且现在的肌肤，嗯，也不能说真的透亮或者什么，但是就我觉得是可以不太需要化妆，我就遮一下黑眼圈就可以出门了。嗯，
简易的裸妆就可以。
嗯，对对对，裸妆就可以了，而且它完全不厚重。欸，它擦起来不会有那种油油，完全没有油油的感觉。
对，我们家就是龟毛。嗯，因为我自己就是有那个痘痘的需求嘛，所以我当时开发的时候我们家就直接设定，嗯，这支产品它一定要是够修复力够强。
嗯，
因为蛮多人其实是可能 T 字油，但是脸颊是干的。
对，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综合性的产品，可以把两个部位的需求都一次补足。嗯，其实大家就会，诶，那我去买别家就好。
哦，
那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因为我就是很油的人，
对，
就是
油人，
超级油人。那很油的状况下，我们其实取得一个平衡，是怎么让肌肤又保湿，嗯，可是同时我们又有一点点控油的方式。
对，
所以你擦上去其实是清爽的，而且可以快速吸收。哦，这都是我们一开始给自己开发的时候的定向，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支产品。
第一支产品，啊，
对。那当时我们就直接有一个命题，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七天可以让脸发光，
七天可以发光。
对，
哇塞，
因为它等于是快速有效。
可是台湾目前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商品吗？还是说他们的单价其实都很高？嗯，
我们其实我们家我敢说，就是你拿回去试没有效都可以直接退回来，没有关系。嗯，因为，
欸，真的很猛。
对啊，对啊。那别家的话，我相信台湾的产品绝对是有好产品，只是怎么让自己走到市场上让大家看到。嗯，我觉得是蛮多就是新兴的台湾品牌都面临的课题。
嗯，真的，因为台湾人在做品牌上面通常都比较客气一点点。
对
真的。那你当初在开发的时候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真的就是自己的龟毛。
自己的龟毛。
对啊，就像刚刚讲要坚持，我既要清爽又要控油，可是又要保湿。
嗯，
那这样子条件它其实是冲突的。
是，
因为其实蛮多的保湿是来自于比较偏油脂类的成分。嗯，或者是有一些保湿它可能会有点像是我们吃那个叫什么木耳饮，不是会有那个胶体吗？
稠稠的胶。
对，
胶状的。
对。那个胶体如果没有拿捏好比例太多的时候，你上脸就会觉得很黏腻。
嗯，
那其实又跟我们追求的清爽又冲突。
嗯，
所以我们其实光是这个打样打了十几次。
对啊。
哦，打样前我们先被十几家工厂拒绝。
哦，还被拒绝哦。
拒绝。对，他就说你们这个我做不出来。嗯，或者是我们要的配方他认为这个不能做精华液，只能做乳液。嗯，
那你要怎么坚持？然后工厂说不行，
就换工厂啊，
换工厂。
对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说换了工厂就是一定做得出这样子的商品？还是说他真的有技术上面的困难？嗯，所以就算换工厂也做不出？
我们那时候就我觉得就是傻傻的，就是觉得说我要的配方一定有人可以做。嗯，那只是说有一些比较传统型的工厂，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做新的配方。
哦，
所以我们是一直找到最后我们这一家配合的，他们愿意为我们独家的客制开发。嗯，那这样的状态就变成是他真的吻合我的需求。
对，
而且最后也真的啊，就是七天发光是我们客人自己回来反馈的。
哦，哇，真的很棒耶。因为其实我也有认识就是做工厂保养品工厂的朋友。嗯，那他们的运作方式比较像是我有好几个不同的配方，然后今天呢我可能有个艺人来，或是有一个什么网红来要出自己的品牌。嗯，我就把我的配方交出去，然后让你重新选一个香味，然后重新再印个包装，它就是你的产品了。
非常多这一种。
很多。
他们 其实就会跟你说，我们家就是一套 set， 就是水啊、精华啊、洗面乳、乳液、乳霜什么什么，全部都有了。你就调你要的配方，就是加个，比如说神经酰胺。
嗯，
他说那你想要神经酸主打，我就帮你加这个成分。
嗯，
你要玫瑰香，我就帮你加玫瑰的香料或精油。对，那其实对我来说，觉得这件事你要让产品上市是非常快速的，你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时间成本，
是
你就一套就 set 出来了，但它没有灵魂。
对，
对，你就觉得啊，
它不是你的商品。
对，你可能我们家的配方跟别人家过一阵子，就发现哎，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内容。我觉得不行不行，我们家一定要有自己的。
有时候消费者是吃那个品牌啦，就是看谁的行销做得好，可是其实包装换来换去配方都一样。
对，有可能都是
一样。对啊，其实蛮可惜的耶。所以真的要会选择自己适合的保养品，要亲身测试。
对啊，
哇，子瑜真的超用功的，
我们就龟毛龟毛。
我一直都觉得那专柜保养品好贵哦，什么洗面乳啊1000多块啊，那精华液好一点点的可能要6000块钱一瓶，我真的很舍不得买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有一些江湖传说是说专柜的保养品的成分其实跟这些开架式的保养品不会差太多，所以买开架式的副品牌就可以了，有这种说法。
确实有，但是他们其实因为毕竟专柜，他们还是有自己一定的等级跟规格。
嗯，
像有些配方他们可能在专柜加的浓度就会比开架高很多。
哦，
所以其实我自己会认为说其实还是有那个一分钱一分货。
嗯，
就是专柜还是会比开价有功效一点点。
哦，
但是怎么去挑到真的适合自己，因为其实柜姐也都会跟你说，哎，你要保养就是要1、2、3、4、5、6全部做完嘛。
对，真的柜姐都会拿 一大堆出来就吓坏，就想说哎，每个部位都要擦不一样的。
对啊，但你源头就是你还是要，我觉得它跟人生有点像，就是还是要去多留意观察自己的肤况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
嗯，
像即使是我们家好，我们现在是三个品项嘛，洗面乳、喷雾跟精华，那之后要出乳液，四个品项。
嗯，
我们也不会说好像客人你一定要全部用我们家的，而是你怎么搭配出最适合你的。
是，
你可以用我们的精华，那别人家的乳液乳霜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嗯，
那怎么挑到真的适合自己，我觉得是很大的功课。那源头都是回到自己，你怎么让自己真的去知道说，哎，我今天的皮肤就是比较油，或者我今天皮肤比较干，我怎么搭配，其实是我觉得蛮大的人生功课。
天哪，我这样听子瑜讲，我发现我功课少好多。
但是因为你中性肤质就没那么大的功课，
中性肤质没有这么多功课。我就觉得有保湿，然后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粗。哦，唯一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早上起床比较油一点点，
那就洗个脸就好了。
对，可是还是要保湿，还是要保湿，然后要舒服的保湿。然后我现在也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保湿是不需要到高效保湿的。
就其实以我们如果说那些那个叫什么公关行销文字来看的话，其实高效保湿这件事情，如果是台湾品牌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以台湾的那个气候来做设定的。但如果今天是欧美日本品牌的高效，可能就不一定那么适合中性跟油性肤质，它就会比较适合偏干性的肤质。
了解。我发现你们的那个洗面乳是不是没有加起泡剂？
欸，有啦，
有一点点，
只是我们是加不同的起泡剂。
哦，
因为
我觉得它泡泡磨起来就是比较少一点。
对对，一般的那个起泡剂是比较偏那个化学合成的起泡剂，所以你就一咪咪你就可以戳出一大堆泡泡。
嗯，
那我们某个程度上也是龟毛，就觉得说那些泡泡过多其实会把脸上的油脂带走太多。
哦，
那有一些洗面乳可能洗完会让干性肌的人觉得哎，脸超级崩，是洗完立刻崩。那种通常都是脸洗得太干净。
嗯，
那反而把我们脸上那个油脂的保护膜洗掉。那洗掉的情况下，你等于就是保护膜没了。
嗯，
只要外面一有什么风吹日晒雨淋啊，那个刺激物的时候，你肌肤受伤的比例就会提高。
嗯，了解。
那我们家是使用氨基酸的洗面剂，
氨基酸的起泡剂。
对，那
是什么意思？
它是从植物来的。
嗯，
我们从植物里面找到一个比较温和的起泡剂。嗯，那它可以在脸上做简易的清洁。
哦，
把多的油带走，但是让你保留你脸上该有的油脂成分，等于是把那一层膜留在你的脸上。
嗯，所以它也是天然的成分。
是天然的。
哇，太神奇了。
所以我们洗面乳就是你搓，有时候觉得搓不出泡泡，但它其实是泡泡细微到你看不到的。
嗯，哦，其实是有啦，是有，因为我自己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泡泡，然后洗起来，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经验法则的关系，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没有安全感，一定要有泡泡才有安全感。但其实我自己有做过功课，我知道那是因为起泡剂的关系，
对，
所以才搓得出泡泡。
对，
对啊。然后听说你们好像也就是添加物那些东西，基本上都不太会去使用到。但是我自己本身的背景是食品行业，我就知道这些产品进到工厂，只要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它可能保存上面的困难就会很高。
对，
对啊。
它其实
化妆品会吗？
会。所以我们在那个市面上大牌子，他们都一定会加防腐剂，所以它安全考量，它不能让消费者出错，
要稳定嘛？
对，一定要稳定。那我们自己家的产品是，是因为我们知道蛮多的刺激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成分，其实就来自于防腐剂，或者是一些化工的乳化剂，甚至香精、酒精、这一类都是。那这刺激物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自己心中有一个表定的成分，就是绝对不加的。像防腐剂蛮多是对妈妈跟婴儿是有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禁忌成分，就是打死都不会出现在我们品牌上。那我们为了避免说好像我们做了很多无添加的一个那个内容物，就是内料，那就变成说好像产品是不安定的。其实我们最后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样是有加防腐剂，但我们是来自于植物，
还是植物，
还是天然的，
那真的是你的优势欸。
对啊，
植物科学家就是什么都来自植物就对了。
对，我们就是觉得反正植物能做的事情我们就让植物来做替代。
哇，
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植物不是那个，因为它是复合物，
对，
就更多的可能过敏又会在你的产品里面。其实这反而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就是商人的噱头。因为其实我们会拿来做保养品的这些原料，一定是经过这些原料厂他们实验验证后真的是有安全性的才会拿来做添加嘛。那怎么让它在一个平衡下，其实跟添加的剂量有关。我们家即使加了植物的防腐剂，那个剂量还是非常的低。那为了预防那个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全部都采用真空瓶。
哇哦，有，我有发现。
对，
就是你们的那个就是按压瓶有一个喷雾的，那是化妆水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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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水。
对啊，喷雾的化妆水，我觉得它好像中间是空心，没有那个管子。
对，没有管子。我们客人很可爱，有时候他们就会突然那个一张照片传来说：“哎、欸，你们家没有那个管子，
没有加管子，
按不出来。”
对，好有趣哦。
是不是，我们是真空瓶，真的就没有管子。
然后我发现那个洗面乳前面那个洞，我想说哇，用力压压不出来。
对，对，因为真那个洗面乳，我们是用一个叫逆止阀的膜，去避免说我们。那个洗面乳挤出来后那个
空气吗？
对，那个空气会进去。
哇，天哪，难怪。我就想说这个洞是真的洞还是假洞？
是真的，就稍微用力一点点它挤得出来。
要用力的挤它才挤得出来。
那因为避免空气接触后，其实我们的里面整个内料它就会是稳定安定的。
对，但我做一件很蠢的事情，那个真空瓶我还就是多按几下它还有那个喷雾出来，想说哦好，那这个没问题。但是洗面乳呢，我想说这根本就没开动啊，我还拿针去戳它，
想要把那个膜撕掉。
对，想要把它撕掉，然后我干脆用转的，有没有？接触空气面积还更大，用转的把它转开。所以我觉得这好像要跟那个消费者稍微，
对
的，对的，稍微教育一下或是说明一下。
对，
不然我那一天在浴室里面啊，跟洗面乳奋斗蛮久的。
有，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接到蛮多人就是真的不太会，因为第一次看到，就其实连台湾或者是全世界都很少人在用这个逆止膜的这个软管头。
对，
所以我们后来觉得不行，我们一定要出一个小卡告诉大家说这东西该怎么使用。
对啊，我真的跟他奋斗很久，想说啊天哪，我一定要就是回去跟你们好好讲一下说这个洗面乳的头没有动，所以我还拿针去把它戳破。
有，我们收到了，我们会立刻把它改进。
哦，原来是因为为了防止那个跟空气接触的面积。哇，好酷哦。对啊，我想我们是身为一个妈妈，像现在我们录音的现场就有两个小孩在跑来跑去，对吧？就两个孩子在跑来跑去，对我们来说素颜是蛮常态的事情，因为小孩会亲我们抱我们，所以从生产怀孕开始我们其实就不太会使用 保养品，我自己后来是全部都没有擦、嗯、那还好我的肤况算是 OK， 但有的妈妈可能就不行，她一定得擦保养品。
嗯，
那这样子的话、嗯、你们的产品是适合使用的
是 OK 的，因为我们其实、嗯、就像刚刚讲我们在配方设定上原本就有说妈妈孕妇然后孩子都不能用的、嗯、就绝对不会加。
对，
那所以它其实在源头就已经设计过是、嗯、其实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你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使用的保养品、嗯、只是你什么时机点来使用、嗯、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些客人就是他们很可爱，他们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用、嗯、就那时候接触到我们。
对，
然后最后就说那个妈妈的待产包她先放的都不是那些什么尿布啊微博、欸、是先放滴液、嗯、然后就你也太可爱了吧。
哦，欸，我跟你说你的精华液真的好好用，而且一滴而已就推开全脸、欸、
对对
amazing
我们就是极致的龟毛。
对，
就其实它也是因为这个它不管是清爽啊好推甚至是我们追求的功效，
嗯，
那这些东西它最后要做的事情都是帮大家节省时间。
嗯哼，
那其实你一滴两滴整个脸都可以擦完，然后对妈妈来说其实超方便、欸、
超方便，
以前可能要擦三四罐，
嗯，
那其实大部分人就是最后都用一罐精华解决他所有的保养需求。
对啊，其实也蛮节省预算的哦。
对，其实换算下来是很省，
那个专柜保养品真的很贵、
啊、
那个买下来一套都要上万块。
对，没错。
对啊，而且一季可能就要用一套，所以一年的预算可能是四万这样子。那我个人呢一年在保养品上面的预算可能五千块钱都不到
你别人很
四万然后我可能就是五千块钱都不到对啊，所以我觉得用对产品还蛮重要的啦。我这次去泰国啊我有带你们的保养品去，然后我还带那个喷雾，但泰国比较热、
嗯、
所以我就拿来喷小孩，
对，可以降温，
他还跟我讲说妈妈很香很香，因为会晒嘛
对对对，
就是去玩一定会晒太阳35度耶、欸、当然我知道那几天台湾寒流非常的得意，就po我们的穿泳装的照片，有没有给台湾拎叽叽的伙伴看，
就是让大家羡慕的，
对，就是故意的故意让大家羡慕的。但那段时间我就是有把喷雾带去喷我儿子的脸，我就想说 嗯如果说都无添加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说他也有这种修复的感觉，就像我们可能晒后也会给孩子擦芦荟来镇定是一样的，所以小朋友也是蛮适合使用。
对，他们其实是可以使用、嗯、因为其实成分都是确定不管是成人小孩都是可以用，那只是就是、嗯、看一下妈妈的预算哦，因为小孩用是真的比较贵一点点，
比较贵真的。
对啊，
那特殊情况嘛、啊、就是晒后 啊或者什么的，
我们通常就是蛮多妈妈会问说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用、嗯、我们都会比较建议是说你真的有症状再来用，因为其实孩子还在成长嘛、嗯、他们自己会有很快速的这些天然的保护因子给他们自己的肌肤或身体、
嗯、
那其实没外力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做这些保养，那真的有症状我们再来解决
就好。乳液那些也不用擦吗？
你说一般身体的、
啊、一般的
其实不太需要、哦、除非他真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是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啊、嗯、或是过敏、嗯、真的有这些症状我们再来找医生、嗯、那医生看过觉得没有问题、嗯、我们再来做后续的这些修复、
哦欸、我也想要问一下这些易肤宝宝他们擦你们家保养品是有用的？
我们不会去特别推广说我们的产品要给小孩用、
嗯、对，
那后续都是因为很多妈妈他们自己推荐、
嗯、哦，很棒耶、欸、因为我自己的我妹妹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我外甥，他小时候就易肤非常严重，他整个头皮啊脸啊手啊全部都抓破、欸、嗯嗯嗯，然后那时候我们换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什么医美的乳液啊，然后法国的啊瑞士的啊，那个都是一阵一阵，然后就没有办法帮他止痒，他晚上还会痒到睡不着。
我那很辛苦欸、
嗯、可是他现在已经好了啦他现在已经7岁了，所以已经都算是抵抗力比较好吧，应该是免疫力或抵抗力比较好，又在运动就是好很多。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到现在都还是那个易肤宝宝，我想说哇如果有用的话赶快拿去给他用一下。
真的，欸，其实易肤宝宝他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治疗方式是用强力的保湿，
对，他们就是要对就是换各式各样不同的那个强力保湿啊，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易肤的群组跟协会，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商品赞助他们，然后让他们试试看
真的
看哪一个对孩子有效。我觉得孩子很可怜欸、嗯、一天到晚在抓。
对啊，嗯，不过我们自己是有一个蛮核心的是会很紧扣、嗯、是我们所有产品都有加神经酰胺
哦，
嗯，神经酰胺是我们在肌肤屏障上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嗯、
对，
那我们就是 比较像是从外部的这些保养品去把整个肌肤让它可以修复，就是从最底层去做修复，而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保湿。
对，
因为我很常会说我们家的产品不怕你测试，然后甚至我会超强烈建议每个人拿到产品先做一件事情，是挤一滴精华液在手上，手背，然后这样涂开之后，你就不要理它，你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后再来摸，去摸这个手背的触感，去体验看看它的保湿程度或者是柔嫩的程度，那这个是低标，
对，
半小时一小时来测。再来的是你就一整天你去做任何你在该做的事情，然后包含什么洗手啊上厕所，这样子揉腻吹弹它之后，大概七八个小时再回来摸，
哇哦，
它那个感受还是会在。我们在追求的是怎么真的让保养品可以进到皮肤，真的从我们说那个肌肤的底层的这些细胞真的有功能，那这样子吃进去你才真的知道说保养品到底有没有效啊，而不是说好像我擦完洗手后它就不见，
对，
我觉得这种都是表象的保养，但我们追的是真正的
吃进去真正的保养。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的那个出油的状况有变得好非常多，不是一点点，是非常多。我现在几乎就本来就中性肌肤了嘛，然后现在几乎都不太出油。我今天早上起床我还在想说我需要洗脸吗？
还是洗一下清水过一下也好
对，因为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状况，想说那我今天需要洗脸吗？
就是洗一下灰尘吗？
因为今天也是寒流好冷哦不想要洗脸，是怎么这么懒，
就可能还是保养
对啊，
擦一下水啦，
也有人说用清水洗脸比擦保养品好，像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属于这一派的，她什么都不擦，
其实
就是用清水洗脸，
其实真的看肤质，就假设今天是干性肌，你真的就用清水，绝对不要用太多的洗面乳。如果你找不到适合的，那你就宁愿用清水洗就好。那如果是油性肌肤，就绝对要洗脸，
绝对要洗
脸，不然一定会长痘痘。我试过，因为
你是油性肌肤，
对，我油性肌嘛，然后我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要洗脸。像我自己这样讲，有时候就是卸完妆后，然后你就觉得开开心心的去，比如说洗头啊洗身体，就忘记洗脸。
天哪，
我有时候真的会这样。那忘记洗脸的隔天早上一定痘痘。我想啊完了，昨天我忘记
洗脸真的是对啊，
但久了成为习惯后，就是油性肌真的建议是早晚一定要洗
的。我看你们的化妆水里面有一个成分是什么，法国布列塔尼的海水。海水不是咸的吗？
海水是咸的，
它不是会让你就是脱水还是什么吗？
太咸好脱水对，假设我们今天真的是用纯海水放在脸上放久了，那确实是有可能会造成脱水。
就像我刚刚就是问子瑜的问题，如果我们跳进海里它是不是可以保湿，他说不行，那会你会脱水，
会脱水
太咸。
对啊，我们家它其实还是有加一般的水，我们只是调整它的比例。
对，
那加海水的用意是这些海水会有很多大量的矿物质，矿物质对皮肤来说都是保湿的成分。
原来太厉害了，
把它达到一个平衡，
真的。可是你会建议大概几岁要开始保养，或是几岁可以使用你们的保养品？
我们都还是会建议成年后，
成年后，
对啊，就是成年前的话，因为那时候都还在发育，
对，
那个阶段其实就是真的有需要再来用就好。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的肌肤要做测试，然后测试出自己适合的保养品，而且孕妇也可以使用，我们也都可以拿自己的保养品来做测试。你们家保养品跟一般专柜保养品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除了无添加以外，好像专柜比较少做到，
专柜比较少做无添加，
对，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追求安定性，所以一定会加防腐剂啊，或者是一些乳化剂。那我们家最大的差异，我必须说真的就是植物科学，
植物科学就是你的专业，植物的科学家。
对啊，蛮多产品它其实现在趋势嘛，就是会说我比较天然，所以加蛮多植物。但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功效可以进到肌肤，其实是不一定的。就我们未知。
对，
那我们就是结合我的专长，植物加上科学，我要让它真的有效。然后真的是进到肌肤，像我们有一些东西都是有验证的。
对。
我们甚至龟毛到就直接去送德国做检测。
哇哦，
我们是找皮肤敏感肌，就是皮肤科医生去找了一堆敏感肌来做测试。那它比较严格的是 产品要直接贴在我们的受测的部位，
嗯，
那受测部位要分24小时、48小时，这些已经就是你就想象你把产品涂在 OK 绷上，
嗯，
然后 OK 绷再贴在你的皮肤上，那48小时后它不能烂掉，不能红肿，不能有任何刺痒。
你们好没有人道哦，贴在敏感肌的人，
对，
48小时，万一它真的会敏感的话。
就敏感的话就不能上市啊，我们就是做到它真的不敏感，而且是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
要追求，我换个说法好了，我想说你把那个不人道这个说法，我就是先我觉得不太适合，我说你们有点、嗯、你们好残忍哦，
没有，我们就是龟毛，
对，你们好残忍、啊、你们居然把那个产品贴在那个易肤的人身上48小时、啊、万一他真的过敏了，那真的很难过耶、欸
对，确实会很难过、嗯、但是我们还好，是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受测是30个人，
对，
那30个人是完全零过敏，就完全零刺激、嗯、所以我们就真的 OK 哦，就基本上、哦、除非说是特定成分过敏的人、嗯、那这个可能就假设我们家有加到，那你真的就不要用、
嗯、
但基本上你只要是不太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过敏，其实都可以
试试
看、
嗯、都可以
试
试看。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身为一个妈妈，我们都会告诉自己说、啊、没关系啦，反正我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然后也没有要吸引其他的男人了我可以不保养，我可以、嗯、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不用打扮、嗯、但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借口，我们的内心都还是会想要自己是漂亮的、
啊、我觉得内心会想要自己漂亮。然后我其实也蛮推崇一件事，就是要为自己而活、嗯、
没错，
尤其是女生，因为女生其实很容易结婚后就失去自己，
对啊，
对啊，觉得不行啊，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嗯我觉得不管是经济能力或者是说自己的想做的兴趣，
嗯，
其实对生活的丰富度来说都会让人生变得很精彩，
没错没错、啊、我们让自己有魅力，然后自己的自信心也会提升、嗯、自己的自信心提升之后，你会觉得我的存在是更有价值的，那我们在家里面会发光，带给孩子的也是比较高的能量、
嗯、没错、嗯、所以我们其实自己都会说我们保养品是做外在的保养，
对，
但是我们其实更在意的是不管是妈妈们或者是自己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嗯、都是怎么从内在保养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嗯、
对，她其实是可以从外表开始变漂亮之后变得有自信、嗯、去影响到她的内在，
对，她其实是一个循环，
没错、
啊、
然后我自己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她皮肤都是痘痘，然后是很严重的凹陷下去的，然后她也去看过皮肤科，也吃中药什么的，然后都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没自信，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里做调整，反正他也现在不住在台湾，有可能是气候的改变的关系，所以他后来皮肤就变好了。
嗯，
他皮肤变好之后再看到他的确是有自信非常多，
对啊，是真的会有差、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历史痕迹，因为我脸上痘疤还是非常多、嗯、那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以前可能会有点自卑，因为其实我的后来回想就是我大学的照片超少，因为那时候是满脸痘，
嗯，
那还好是因为我的环境很友善，就我同学们也不会因为我痘痘很多就嘲笑啊、嗯、或者是觉得很在意，
嗯，
他们就是把我当一般人在相处，
对，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身心蛮强壮对啊，那到现在我反而就会觉得说这些印记它为什么一定要去掉，它其实就是过去的我、
嗯、对，
那我可以因为变美去做医美来把它弄掉、嗯、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历史的痕迹，那我如果做医美后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过度追求嘛，有些人他去做医美是为了我肌肤一定要很漂亮、嗯、没有任何瑕疵，但其实医美如果没处理好的话反而是在破坏肌肤，
对啊，
那我们破坏肌肤再来擦保养品再破坏再擦其实就是、嗯、
好像也是、哦、
好像怪怪的
呢，好像也是，
对啊，
就像我自己也是我有雀斑啊、嗯、但我就觉得嗯没关系哦，就这样子哦、啊、雀斑有点像那个那什么小甜甜，哎、欸、糟糕
是小甜甜吗应该还是有人知道的，
还是有人知道就是那个小甜甜的那个雀斑有没有、嗯
可爱啊、
我觉得、欸、这样也蛮可爱的 啊真的，所以女生有自信从外到内，然后我们都把自己照顾好是最重要的事、
嗯、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自研创办人芷瑜来上到我们的节目哦、嗯、那因为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好要进入春天了，那春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肌肤问题要提醒大家吗？
真的还是回到源头，
对，
好好的洗脸，好好的保养保湿，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会认为说洗脸是整个保养的第一步骤，
对，
你选一个好的洗面乳其实是它可以带到你后续保养更加成的效果、嗯、那 洗脸后的这些保湿，
是
其实你选对一个高效产品，其实我觉得节省下来的不只是时间，就是还有很多你可以去开发自己有兴趣或者是真正想做的事情。
是的，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子瑜，就是给我们金算妈咪的家计部的朋友有很多的优惠活动，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推广出去，然后感受一下Z颜的保湿威力，尤其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一罐一滴就可以擦全脸的精华液。我们在3月19号到3月31号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团购的优惠哦，然后也欢迎大家呢事先可以先进入好物许愿群这个 LINE 群组，然后我们会在 LINE 群组里面发布团购的讯息给大家哦。谢谢子瑜，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咯。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